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9月15号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指令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者敌对国家，并新列出5项未来审议外资的时候要考虑的国安因素。至于该行政命令是否针对中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命令中未有直接点名中国，但资金从哪里来与投资者是哪一个都很重要。外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对美国的外国投资，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成员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16个联邦部会。白宫发出声明表示，美国坚持开放经济，都理解外资对美国经济与劳工的利益，同时亦都认识到某些外国人士的投资，尤其是来自竞争或者敌对国家者，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该行政命令将在外资委员会法定权限之内维持强而有力的外资审议程序，并解决风险。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9月14号以17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这部法案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联德斯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联合提出。梅联德斯参议员在宣布该法案获得到外委会批准的声明中说，这部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的条款包括了扩大美国推动台湾安全的努力，确保地区安全，进一步压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台湾。法案还通过制定一项广泛的经济制裁机制，而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针对台湾的敌对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梅联德斯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在北京继续对台湾采取胁迫性的外交、政治与军事和经济措施之际，今日对这部议案的强而有力的两党表决，不单止显示我们对台湾人民毫不动摇的支持，也都显示我们承认美国国会在直面这些挑战中必须发挥的关键作用。美国一间传媒研究公司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广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年轻人所使用的社交媒体网站 TikTok 在呈现搜寻结果时，往往会提供虚假的信息。该研究公司创办人怀疑这间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可能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中制造混乱。新闻可信度评估与研究公司 NewsGod 星期三9月14号发表报告说，公司研究人员发现，当用户在 TikTok 上搜寻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或者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重大事件时，接近五分之一的搜寻结果会呈现虚假信息。他们发现 TikTok 的搜寻引擎看起来特意向用户建议含有虚假信息的视频，譬如研究人员在搜索 COVID vaccine 新冠疫苗时发现 TikTok 的搜寻结果建议用户使用 COVID vaccine exposed 新冠疫苗揭秘，或者是 COVID vaccine injury新冠疫苗伤人等关键的词语。但是同样在搜索 COVID vaccine 的时候，谷歌的搜寻结果提供了比较真实的信息。法国外交部长星期三9月14号表示，乌克兰战争不会掩没法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在印太地区，印度及其盟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官员说，法国外交部长凯瑟琳·科隆纳及其印度对口官员外长苏杰森讨论了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包括对粮食安全和通胀上升的担忧。科隆纳说，法印两国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角色有着同样的担忧。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印太地区的总形势，以及由于中国而出现的很多挑战，我们有基本相同分析，我们都有同样的担忧，因为我们了解到中国在该地区正在扮演的角色，我们希望确保印太地区不会失衡。科隆纳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话，世界范围内的新冠死亡人数上个礼拜达到了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显示几年来的全球疫情可能到达转捩点。谭德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话，世界终止新冠病毒的形势从来都没有那么好过。他说，我们从未有达到那里，但终点已经在望，现在是停止奔跑的最坏时刻，现在是更加努力奔跑的时刻，确保我们越过终点线，收获我们努力工作的所有回报。世界卫生组织在每个礼拜疫情报告中说，全世界上个礼拜死亡报告数字只有11000多人，下降了20%，世界各地新增病例是3,100,000，下降了28%，保持了新冠病例几个星期以来的下降趋势。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很多国家放宽新冠检测和监督，就意味着很多病例未有被发现。该组织为各国政府发布一套政策介绍，在新冠病毒预计的冬天激增之前，加强他们治理新冠的努力，并警告说，新型变体病毒仲是可能令到至今的进步付诸东流。谭德赛说，如果我们不把握现在的机会，我们就面临更多变体、更多死亡、更多破坏和更多不确定性的危险。中国西北偏远地区新疆伊宁市的居民说，在因为新冠病毒而封控40多日之后，他们正经历饥饿和强迫隔离，药品和每日必需品也都日渐稀少。美联社报道说，上个礼拜来自伊宁的几百贴文吸引了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目光。居民分享的录影片段显示，空空的雪柜、发烧的小孩子和从窗户喊叫的民众，这些严重的情形和录影片段短缺，让人想起今年较早时候上海的严厉封城。当时数以千计的居民在网上抱怨说，他们拿到的蔬菜是烂的，或者是得不到关键的医疗服务。然而与有2000万人口和很多外籍居民的耀眼大都市上海不同的是，伊宁这样较小的城市的严厉封控措施直到最近才得到更多的关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中共在召开20大前夕，中国的官媒反复强调所谓两个确立是否凸显习核心地位仲未够稳固呢？我们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在英国悼念英女王活动期间有反对皇室示威，英国警方的处理手法惹起了争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民众瞻仰英女王灵柩排队的时间可能要通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女王的灵柩开放给民众瞻仰，即使排队时间非常之长，仍然有很多人是不断加入通宵达旦去排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开放给民众瞻仰，人龙长达数英里，民众需要排队超过8小时。先可以到达灵柩所在的西敏厅。 英女王的灵柩由9月14号下午5点开始，接近24小时向公众开放，直到下星期一9月19号朝头早的葬礼。英国政府文化、媒体及体育部特地在网上直播排队情况，显示队尾位置和队伍长度。去到第二日，队尾在伦敦塔桥，距离灵柩所在地大约 3.6 英里。队伍不断有人加入，他们带备食物、饮品、充电器等等，预备好可能要通宵达旦排队。排队者来自不同年龄层，有住在伦敦的人，也都有来自英国其他地方和外国的人。沿途气氛轻松，民众一边排队一边倾偈，有时义工亦都会营造气氛，例如同排队的人击掌。即使人数众多，队伍一直顺畅地向前走。排队者会获发一条黄色手带作为入场的依据，并且需要经过保安检查。英国人琼斯和一班朋友在14号朝头早先到了白金汉宫观看英女王的灵柩而送到西敏厅，然后就开始排队等候瞻仰灵柩。琼斯对美国之音说，我充满能量，我和好好的朋友一起，亦都认识到新朋友，交流我们的故事。我是英格兰人，我想来看这个历史时刻，一生人一次。琼斯说，1976年他6岁的时候就在康和郡见过英女王，当时是英女王庆祝登基25周年。他又说自己咁啱在伦敦，已经在一日之内观看了仪陵和排队瞻仰灵柩，应该不会再留到英女王的葬礼。排队瞻仰灵柩的亦都有来自香港搬到英国半年的仇先生。仇先生说，听到英女王死讯的时候，他正在法国旅游。
我是在个船路呢，有条友即是我帮他影相，大家帮影相，跟住问大家，哎，你是哪里来的，跟住就说，哎，刚刚英女王has died， 这样那我那下我才知道，所以个心情系都几复杂嘅，因为我哋去紧旅行系开心紧嘅，喺个 Eiffel Tower 下边咁样望紧，跟住吓突然间收到咁嘅消息，所以都几震撼，都几唔开心咯，系啩都系。
佢同伴侣喺14号下昼由伦敦桥旁边嘅博罗市场开始排队，大约排咗两个几钟头，先至到达西敏桥前，前面仍然有一段路程。
一嚟怀念啦，咁同埋我哋讲真，我哋香港人，我哋97年出世之前嘅人，即都系受住英国嘅统治㗎嘛，即嗰个感觉系，即过咗97之后我哋就离开咗英国啦，跟住而家因为香港一啲事啦，搞到我哋而家可以嚟得到英国呢个位，又受返即英女王嘅统治，咁所以成个感觉系，即我唔係好識點樣去形容成件事，但係即係一個 last 嘅 journey， 咁你我都可以好希望可以去見證一下。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智，倫敦報導。
悼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活动期间有反对皇室的示威，咁英国警方的处理手法惹起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唔少人悼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但亦有人借呢个机会反对皇室以及君主制度，咁出现咗多宗拘捕同起诉嘅事件。咁英国警方嘅做法咧，亦惹起咗公众嘅争议。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英国警方在悼念英女王活动期间处理示威的手法惹来争议。一名女子在9月10号星期六查尔斯三世在苏格兰的宣告登基典礼外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废除君主制标语，她其后被拘捕及起诉。两日之后，皇室成员在苏格兰爱丁堡出席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仪陵，安德鲁王子当时走在灵柩后面。一名22岁男子高叫，安德鲁，你是一个有病的老家伙。旁边的人就回应天佑我王。该名男子被两名旁人拉出之后被拘捕及起诉。他被指控他的行为破坏了社会安宁。两名被起诉的示威者都获得保释， 将来需要上庭受审。62岁的安德鲁王子之前卷入性侵案，美国女子朱弗雷指控安德鲁在美国金融家爱泼斯坦牵线之下性侵当年只有17岁的他。今年1月英国皇室宣布安德鲁放弃军阶和公职，因此在移灵过程中他不可以好像其他亲人一样穿上军服。朱弗雷和安德鲁双方在今年2月达成和解。同样在9月12号一名女子在伦敦国会外举起她不是我的国王标语，被四名警员带来现场。同日律师及示威者鲍斯兰在推特发放片段，指她在国会外举起一张白纸，警员警告如果鲍斯兰写上她不是我的国王，就会以公共秩序法拘捕鲍斯兰，因为有人可能会被冒犯。鲍斯兰指警方的行为是荒谬。伦敦警察厅副助理处长康迪说，明白有人会希望在哀悼期间示威，指出公众有言论自由，警方需要平衡示威者及哀悼者的权利。英国人权组织 Liberty 说，示威是基本权利而不是国家赋予的，可以自由选择如何示威是健康和有效的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Liberty 又说，警方高压和惩罚性地使用他们的广泛权力去打压言论自由，令人担心。要求废除君主制的英国组织 Republic 谴责相关的拘捕，并且说会向警方投诉。那个组织说，言论自由对民主相当重要，尤其是当媒体充满着对未经讨论及同意而被委任的国王的奉承。他们又说有意在英皇正式登基的时候再举行示威，期望警方会容许这些示威和平进行。英国首相卓惠斯的发言人布莱恩对美联社说，现时对英国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哀悼时期，而示威权利仍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他说会交由警方决定什么是适合的处理手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20大将会一个月后召开，中国官媒近日纷纷推出了领航中国系列，盛赞习近平自从18大以来的功绩，并且又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和深刻领悟所谓两个角立。分析人士说，官媒正在为即将到来的20大制造舆论气氛，从而为习近平连任第三任奠定基础。虽然习近平连任可以说几乎没有悬念，但是他就是因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还未全盘掌握大局，而且反对的人仍然大有人在，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还不是那么巩固，所以才要通过控制官媒去吹捧他，以维护习核心的地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媒近来纷纷开设领航中国专栏，新华社自9月4日起陆续播出系列述评，首篇就是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一党的18大以来毫不动摇坚持以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述评。该个评论强调，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两个确立亦即是确立习近平为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是确立习近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的根本保证。9月5号人民日报推出领航中国系列送述，开栏的标题写着，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将全面系统呈现习近平的战略策划，而使到使命担当和为民情怀，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领悟两个确立，以实际的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央视新闻则是自9月6号起开始推出领航中国系列报道，内容盛赞习近平自18大以来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国，亦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次鲜明提出坚持以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住在北京的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全方位歌颂习近平的运动，领航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制造舆论氛围。他说，众所周知，习近平在二十大将会连任总书记，最近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再次修改党章，估计就是要将两个确立亦都要写入去党章，进一步强化习近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媒反复强调两个确立刚刚好，是反映习近平虽然是核心，但是他的核心地位还是不是太稳固，仍然有反习势力的存在，所以才要不断地强调确立。 YouTube 频道雷哥视觉的旅美资深视频人雷哥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大河会议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基本上已成定局，但是他并没有能够是一统江山，全面掌控大局。
这个有两个标志，这个所谓全面掌控一统江山，就是不光他自己能够
雷
哥
表示，
这
个
是
有两个标志，所谓全面掌控一统江山，不单止是他自己能够三位一体地连任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而且他还要能够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马仔，亦都是人马进下一届的二十大的政治班子，使到他的集派势力能够完全占优势，这样才能够是掌控大国，他现时还是做不到这一点。雷哥说，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习近平和各方势力在达成妥协，保证自己能够三位一体连任相对容易，但是要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人马塞入去核心班子，将对手是全部踢出去，真是非常之困难。雷哥表示，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习近平将经济搞得一团糟，在去年9月份以前，中共党内高层对于习近平再次连任其实是并未出现明显的反习势力，但是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而今年的清零防疫亦都将中国的经济推到悬崖边上边，这个使到很多的中央高层坐不住，因为这个涉及到他们每个人的利益以及是前途，亦都危及到中共的执政基础。雷哥说，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从一季度同比增长 18.3%， 到第二季度增长 7.9%， 而第三季度增长 4.9%， 到第四季度增长 4%， 一路急速下滑，进入到死亡螺旋的危险区。所以当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布是发出之后，雷哥说他吓了一跳，因为等于是全面否定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包括房地产产业的打压，以及是对互联网平台的整肃。雷哥认为，自此之后反习势力就变得非常之明显，开始抱团出去，这个标志着就是今年4月29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布，从经济到防疫全面否定了习近平的执政思路，此后的5、6月份起，被边缘化9年之多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始全面接管经济工作，行程相当之高调，旧经济变成了中央工作的主基调，而习近平真是靠边打酱油，做些门面上面的礼节性事务，比如是发贺电之类。可有1962年7000人大会的时候，毛泽东被逼做自我批评，并且是退居二线的意味。
所以呢，他现在是他不太稳，就是，所以他为了连任，习就控制的官媒需要使劲。
雷哥表示，所以习近平现时不太稳就系啦，因此他为咗连任，习近平就控制官媒，需要使劲咁吹捧习近平呢十年所谓嘅丰功伟绩，突出强调所谓嘅两个确立，亦就系维护习近平嘅核心地位。独立不会创会人贝岭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就认为，习近平想要连任第三任，无疑是违背了中国共产党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建立的一套所谓的党内民主的接班制度，亦都打破了整个中国社会从1970年代末期进入改革开放并且同全世界相对接轨的历程。 他说习近平的连任过程看来是充满了阻力和抗拒，因此中央才是会通过官媒的宣传来确认习近平可以在第三任上位。
他要成为这样一个角色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地位不仅不确定，而且充满了质疑。
贝宁说习近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难度是非常之大，所以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地位不单止不确定，而且充满了质疑，所以才会用官媒系列报道的方式为二十大是确认他作为一个带有终身制角色的准落地。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中国全面打造习近平思想，希望将自己的地位拉高到能够和毛泽东是比肩，但是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今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拥戴习近平的人最多就是尊敬，亦是服从习近平尽一切的努力打造的造神运动，只是显得他和当代中国社会是格格不入。贝宁说习近平生长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文革时代，受到毛泽东时代造神运动的影响，在他心里面潜意识的里面，毛泽东代表无穷威力以及是无限权力，是他的偶像。但是习近平和毛泽东没有真正的可比性，中国人民对于习近平不单止是不崇拜，还充满了各种的揶揄讽刺。用贝宁的说话来讲，习近平不单止是未有达到毛泽东因为人民愚昧而产生的崇拜，甚至还成为一个笑话。
所以呢，他想回到这个时代，只是在实用的意义上取了一些。
所以习近平想回到那一个时代，就是在实用的意义上面取了一些的他特别要取的特质，比如是说造神，比如说是大家在他所到之处恭敬地欢迎等等，所有这些令人作呕的共产党统治里面这一套，以及是北韩日益相近的这种方式，是毛泽东时代的复制。但是毛泽东时代的本质他是不可能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早就不是毛泽东时代。王向伟亦都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政府以及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已经不是好像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盲目以及是狂热，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政策能否持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人民的幸福感。人民要看到实际行动以及是希望，但是靠宣传以及社会管控是达不到目的。雷哥则是表示，习近平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使到他思想格局以及是三观具有鲜明的毛泽东时代的烙印。他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力崇拜，喜欢管控，所以他本身亦都具有强烈的伟人情节。习近平很崇拜毛泽东，希望自己亦都能够好像毛泽东一样，在他的时代里面成为万民敬仰、众生膜拜的领袖。
这个习近平也许他不会喜欢毛时代的那个贫穷，但是呢，他确实非常向往毛时代最高权力对全社会 无孔不入的那种管控。
雷哥表示，习近平或者是不会喜欢毛泽东时代的贫穷，但是他确实非常之向往毛泽东时代最高权力对全社会无孔不入的那一种的管控。一句话，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理念和施政的方式是具有鲜明的毛时代的特征，而且他的人格结构亦都带有深刻毛时代的烙印，并且跟毛泽东一样思想是比较陈腐，他的价值观和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而另外，在雷哥看上来，毛泽东基本上是乱世枭雄，习近平虽然是有理想有雄心，但是自大才疏，讲话都是要照稿子读，没有毛泽东演讲时候那一种神采飞扬的煽动力，而且习近平还经常是错字连篇，经常沦为民间笑柄。而此外，习近平的个性是比较阴沉，亦都缺少毛泽东那一种枭雄人物张扬磅礴的令个人魅力，所以习近平的形象和毛泽东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就喺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更加严厉嘅投资同技术出口管制之际，批评人士话，苹果公司同中国嘅晶片制造商长江储存嘅订购合作计划将会扰乱电脑晶片市场格局，增加 iPhone 手机等电子设备嘅安全隐患，系对美国嘅背叛。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目的在于振兴美国国内半导体芯片研发同埋制造嘅芯片与科学法嘅通过同埋签署，预计将会鼓励更多半导体企业喺美国建厂。拜登总统签署呢项法案嘅同一日，美光科技宣布计划喺十年之内投资$400亿，分多阶段喺美国建设领先嘅内存制造业务，预计将会创造多达40,000个新嘅就业机会。就好似美光咁样嘅半导体公司嘅储存芯片业务，将会面临中国长江存储嘅挑战。分析话，苹果公司喺其中扮演咗提升中国公司地位嘅作用。韩国媒体 Business Korea 喺本月报道，苹果已经将中国嘅长江存储纳入 iPhone 14嘅 NAND 闪存供应商嘅名单，而早喺今年三月，两者嘅合作可能就已经系见诸媒体。科技新闻网站 Light Reading 当时系报道话，瑞士信泰集团嘅一份报告披露，苹果公司正系评估将长江存储嘅芯片产品系用于 iPhone 制造。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的前幕僚长美国律师弗林特将苹果公司的这个做法形容为是一种的背叛。弗林特对美国之音说，他削弱了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因为我们刚刚通过了芯片法案，投入了$527亿的资金。弗林特目前主管一家关注科技、电信和地缘政治的咨询公司，他说苹果公司实际上是在资助中国对抗美国的努力，他好不愿意这样形容，但是这个是一种背叛。他说美国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是美国政府目前的主要战略目标，苹果正是削弱他们的努力。 NAND 闪存是一种是常用的低容量存储的设备，特点之一是在设备断电的时候也能够保存数据。苹果公司目前的这个闪存的供应主要是来自南韩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和日本海峡公司。中国技术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丹麦电信行业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罗斯林莱顿说，存储芯片功能重要，因此有必要保障供应链当中的经济安全。莱顿说，这个有一个经济安全的问题，他们希望确保他们那些非常敏感的高科技供应商，如果他们不是美国的，至少也都是南韩、荷兰或者日本等我们友好的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正是他们拒绝华为的原因，他们不想在美国使用华为网络，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启动的后门的渠道和入侵的途径。公开的资料显示，长江储存是成立于2016年7月由紫光集团、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省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科投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组建成立。据估计，长江存储总投资约$1,600亿，约合是$231亿。据日经新闻报道，据行业分析估计，长江存储去年占据了近5%的全球市场的份额，成为世界第六大 NAND 闪存制造商，排名在三星、SK 海力士、海峡、西部数字和美光之后。研究中国军事和情报的美国军事专家毛文杰202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长江存储与中国军队关系密切。报告说，长江存储的一些企业高管和董事会成员也都为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服务。专家说，在供应商当中挑起价格战争是苹果公司的一贯的做法，但这个策略正是正中中共下怀，让以不正当竞争起家的中国企业成为战局当中的赢家。莱顿说，以补贴是进行低价的策略，长江存储削弱了民主国家的内存芯片供应商的市场的影响力，说苹果现在是从海峡、西部数据和南韩的 SK 海力士购买芯片，如果与长江存储达成协议，它可以降低存储芯片的价格。在过去十年当中，内存市场实际上是稳定的，现在长江存储一来就可以扰乱市场，因为他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定价，因为他们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补贴，所以他们可以通过非法的方式达到第一名的位置。弗林特说，这个局面是正中中共下怀，他说苹果公司正是做共产党希望美国公司做的事情，他们是上吊了。 美国政府此前对中国的芯片的产业进行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但是主要集中在高端的逻辑芯片领域。这类芯片被用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最近有迹象显示，拜登政府正是考虑限制向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是出口芯片制造设备。美国范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公司是美国的主要芯片生产工具商，出口中国业务可能因此受到影响。独立网络安全研究员爱德华兹说，苹果公司目前并没有直接违反任何美国法律。他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亦都是很明显国会在支持和监管半导体行业方面做得很差，直到几星期前5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这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AEI 高级研究员科农科音在一篇文章当中列举了美国政府可以针对苹果和长江存储可能合作协议的反制措施。他在文章当中说，首先可以将长江存储添加到美国实体清单当中，通过总统13873号行政命令限制进口载有长江存储芯片的苹果产品，或者通过为此制定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完全禁止苹果从长江存储获取芯片。他说，鉴于长江存储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直接的联系，涉嫌违反对华为芯片销售的制裁，以及一系列反竞争商业行为，足以证明这些行动的合理性。苹果公司和长江存储的合作关系受到了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更多的审视。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日前对媒体说，如果苹果公司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它将会受到联邦政府前所未有的审查。苹果公司一直强调它的产品对用户私隐的保护优越性。批评人士说，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库克必须亲自到国会作证，说明为什么与中国关系越加紧密。莱顿说，因为苹果对它来说，它们的安全和私隐是最好的，但如果它们和中国政府这么契合，如果它们的服务器在中国，它们的政策由中国决定，它们在中国生产产品，它怎可能相信它们获得私隐和安全的说法呢？这个是胡说八道的。他说，从消费者问题和消费者保护问题来说，这个本质上是虚假的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驻台北经贸代表处正式升旗运作之后，立陶宛国会议员说，立陶宛为了要令台湾以此名称设立代表处承受了中国的经济惩罚，但是立陶宛并无退缩，这个因为对台湾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尊重。他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听关于中共政权践踏人权、不尊重法治的警告，减少对中国的贸易往来，避免受到中国以市场作为经济施压的手段。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驻台北立陶宛经贸代表处已经正式升旗运作，首任立陶宛驻台代表原为立陶宛总理希莫尼达顾问的卢伯利，亦都在9月12号星期一申请台湾外交部的外交官员证。对于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正在华盛顿参加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的立陶宛国会议员马蒂约萨纳伊蒂斯在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立陶宛是第一个让台北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的国家，这个是出于对台湾民主法治的尊重，因为立陶宛32年前才是从共产政权重新取得独立地位，因此完全理解处于威胁下和他是缺乏自由无法决定如何组织自己的社会是什么的滋味。他说，让我们强调，立陶宛是第一个亦都是唯一一个国家让过去被称为是台北办公室的以台湾为名展现对台湾人民推进民主法治以及对人权尊重以及是持续珍惜并且渴望自由程度的敬意。身为立陶宛国会议员有台小组副主席 马蒂约萨伊蒂斯去年曾经访问台湾，他说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已经是设立近一年，这个他认为应该称作为是大使馆的代表处，有一位非常活跃的代表王君耀，他和王代表亦都保持联系。立陶宛因为允许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受到中国经济惩罚，如今依然不畏惧中国压力在台湾设立代表处。马蒂约萨伊蒂斯对此表示，中国未正式宣布的经济制裁当然是前所未有的。由于立陶宛是欧盟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立陶宛的攻击就等于是在攻击整个有紧密连结关系的欧盟市场。这个亦都意味着不单只是立陶宛受到影响，德国、法国即是其他的国家的企业亦都一样受到影响。因此立陶宛为此而作出了很多的功课，亦都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使到整个情况是稳定下来。他说那一个的过程的成功亦都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做，这个亦都是对其他的人是一个例子，就是对共产主义中国的依赖越少越好。他还表示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只是占立陶宛全部经济 1.5%， 相对来说数量是很少，因此重要的就是要减少对那些不尊重法治国家的贸易依赖，因为他们不尊重自由贸易以及是平等往来的合约。他说我们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亦都习惯于欺负这些小的国家，包括立陶宛在内。至于欧洲是否开始对中国的咄咄逼人作为有所觉醒，马蒂约萨伊蒂斯表示他的确是有此感觉，只是迟了一些。如果西方20年前就听进立陶宛政治人物关于俄罗斯的警告，或者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就有可能避免，这个是一场种族灭绝以及是恐怖主义形态的战争。他还说现时亦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谈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对人权的侵犯，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其他的行为，他们计划要以武力取回台湾，我们都有提到这些的，现时是时候听到这些的言论。和马蒂约萨伊蒂斯同场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的台湾无党籍立委林创佐亦都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立陶宛和捷克因为支持台湾受到中国的打压以及威吓，全世界都站起来支持立陶宛以及捷克对台湾的支持。他认为对于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美国政府亦都不应该反对让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而将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限缩在经济贸易以及文化的领域当中。他说美国既然支持立陶宛亦都支持捷克，就不应该自己是害怕中国而作出这样的决定。他相信这个是对全世界亦都作出了错误的信息，所以支持台湾就不应该害怕另外一个的独裁政权对这些民主国家厌子弃使，更加何况美国都支持立陶宛以及捷克对台湾的友好态度，他是相信美国应该亦都要支持台湾。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作为经常亦都使到台湾称为是北京报复或者是惩罚的对象。林创作对此表示，几十年以来台湾都是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台湾需要大家的友情和友谊，台湾人民亦都不会因为中国不准台湾交朋友，否则就是要打压台湾，用这样的方法台湾就是屈服，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当然亦都不希望美国就因为这样就屈服。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在一个记者会上说，立陶宛首任驻台代表卢伯利在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核发签证之后，在9月初抵达台湾，并且依规定在防疫旅馆完成三日隔离以及自主防疫后展开活动，在中秋节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也就是星期一9月12号向台湾外交部提出申请外交官员证。陈立国表示，立陶宛政府在卢伯利代表本人抵台履新之后，他驻台机构基本上已经视为是开始运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在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任教的林培瑞，不单止中文讲得出色，中文的文章写得更加深入浅出，典雅流畅，令到众多中国的专业写手自叹不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以现身说法展示了他所认同和追求的语言学习是什么回事。不是好多欣赏同钦佩林培瑞的语言才能的人眼中，林培瑞是一个典型富有批判意识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对社会、对美国、对中国都持有批评态度。这种态度亦贯穿了在他从语言文化角度对他个人、美国和中国的言说当中。据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对林培瑞教授的专访报道，我们现在是播出第一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林培瑞教授，他想首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这个就是听到很多中国人来夸赞林培瑞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白人，讲中文讲得很好，中文亦写得漂亮。但是亦有人认为只能够说明太多的中国人是属于那种是少见多怪。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中文讲得好，中文写得漂亮，同这个人是白人或者黑人或者黄种人是并没有直接关系。首先就问林培瑞教授，对很多中国人真心夸赞他的中文非常好，他的看法是怎样呢？林培瑞说，
是白人是黑人是非黄脸的人能够把中国话说得标准的人不多，是真的。
林培瑞说，无论是白人、黑人、非黄脸的人能够将中国话讲得漂亮的人并不多，这里是真的。他是因为他的老师训练他四声标准，他从一开始亦即是1963年开始大学里面就学中文，就是注意四声、注意卷舌音等等。但有时候亦觉得是很惭愧的，有中国人说他因为发音咁标准，讲得同中国人一样，甚至比中国人好。有些人就说，唉，林培瑞的发音比我哋好啊。嗰系因为中国南方嘅人咧系唔卷舌，或者有啲地方四声系并不一样。所以喺呢个层面上，一个好似佢咁样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嘅人嘅注重标准发音系自然嘅。但林培瑞话呢个并不等于其他方面佢亦好，例如话用词、语句流畅自然或者文法嘅比较微妙嘅嗰啲方面咧，林培瑞嘅当然不及中国人，佢当然仲系唔系一个汉语嘅母语者。林培瑞话，当年佢喺北京发现咗呢个问题，大约1979同80年啦，佢第一年到中国住嘅时候要打电话。如果是不知道电话号码呢，你只好打电话去到电话总局去问电话号码。他当时在北京问电话号码的时候呢，就用他的标准音去问问有一个人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对方呢就讲了一大串说话，答得很快。林培瑞说他完全不明白。他就于是只好用比较生硬的中文去问，对不住，我是美国人，请问你那个人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呢？咁佢问呢，人哋嗰边呢就讲说话就比较慢啦，就将电话号码呢话俾佢知。林培瑞话呢个情况就解释咗乜嘢呢，就係解释好多人因为佢嘅发音标准，以为佢嘅汉语其他方面亦一样流利，其实呢个错误㗎。林培瑞话佢嘅中文比好多中国人当然係落后。但係呢个说话又可以讲返转头。林培瑞话，一个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能够将中文讲到好似好好嘅水平呢，系一件好事。咁佢觉得，例如美国政府里面白宫嘅顾问或者国务院嘅顾问里面所谓嘅中国通呢，从基辛格以嚟到而家并冇一个将中文可以同佢一样讲标准音。咁佢就话，最近就一个博明，就系特朗普白宫里面嘅中国问题专家博明，佢嘅中文唔差。但是他是第一个所谓外国中国通能够将中文讲得似样的。林培瑞说，还有没有其他中国人在美国政府里面做顾问呢？没有，一直到最近一直是特朗普请的，就是国务院请的余茂春。余茂春当然是中文的母语者，所以一直到最近不只是美国、英国、欧洲都是差不多所谓的中国通，实际上是不懂讲中文。 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林培瑞说这个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要承认。咁你要系问我，咁我嘅中文水平系咪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有冇用呢？咁绝对系有用，绝对系有用噶。林培瑞话，虽然中文唔系佢嘅第一语言，但系俾嗰啲根本唔识讲中文嘅所谓中国通啦，佢都仲系比较方便。咁有人就话，林培瑞从1995年以嚟喺中国共产党嘅黑名单上唔能够动中国啦。咁你唔能够去中国？是不是你缺乏了对中国的认识，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权威度呢？咁林培瑞就话，当然佢能够去到中国更加好啦。呢一点就可以摆喺前面先讲。但是佢识讲中文，会读中文，会同中国人讲说话。咁呢个优点佢觉得係比其他人能唔能够到中国去呢仲系比较重要㗎。咁换句话去讲呢，咁嗰啲喺白宫或者国务院做中国通嘅人，佢哋能够去到中国，但係佢哋唔会讲中国嘅说话。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问林培瑞，过去呢几年嚟，随住互联网兴起，中国老百姓嘅价值观同中国官方所宣传、所推销嘅价值观嘅冲突咧，对立嘅日渐明显。咁喺中国老百姓当中，舆论翻车、评论翻车嘅讲法亦应运而生。所谓嘅舆论翻车、评论翻车，就系指中国老百姓通过网络对官方嘅讲法提出嘅挖苦、讽刺，确实难以对付，实在系难以应付噶。咁自从今年以嚟，咁你觉得观察到嘅舆论翻车、评论翻车最有趣现象系乜嘢呢？林培瑞就回答话，呢、這个问题咧，当然就系好大啦，亦有好多例子话老百姓喺互联网上讽刺官方嘅话语，呢种例子亦系好多。咁呢种现象牵涉咗两种嘅价值观，一个从共产党通过媒体下发俾老百姓嘅，呢个系一种；另一个咧就系嚟自老百姓日常生活嘅价值观。呢两种价值观唔一定对立，都可以并存，都喺嗰度。而佢就经常觉得外国观察者睇唔到后者，睇唔到中国老百姓出发嘅嗰啲价值观。举个例，习近平自己嘅名称有多官方喜欢用嘅名称，例如习核心、习大大，呢啲都系官方嘅讲法。习核心系严肃嘅，习大大系友善亲民嘅，系想同老百姓挂钩嘅一种讲法。但是老百姓自己发明的名称就自然不同了。例如习近平在一带一路上将中国人的金钱撒到各个国家去，互联网上就有人发明了大撒币、习大撒币。当然大撒币和大傻 B 就有些相似，这些非常不客气的爱好和他的官方下来的那些名称是并存的，都是那里。林培瑞又说他喜欢听到最近的一个将习近平讲成是总加速师，同邓小平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有点押韵，有点类似。但是总加速师的意思就是我痛观一切，而且我将一切推到极端的程度上。这个总加速师讽刺地是网民的讲法的意思，就是他乜嘢问题都推到极端亦不一定是坏事，他可能将中国整个中共一个大计划推到一个极端，说不定哪一年中共会垮，那就快点垮就更好了。咁所以总加速师呢个名咧，就林培瑞觉得系非常之微妙，有不同层面嘅意义，但系绝对同官方所用嘅嗰种各种名称系不同。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林培瑞，好多人尤其喺进入今年，好多观察中国嘅观察家觉得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就系、是、喺今年年初嘅时候，甚至喺今年之前嗰几年，中国官方大力宣扬所谓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营造万邦来朝的气氛，企图以诉诸民族主义的方式去提升或者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向心力。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铁链女事件出现了，打乱了中共当局的这种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准备已久的宣传。咁究竟呢种情况出现系中国共产党当局运气唔好啊，定话而家嘅中共当局喺宣传方面嘅手腕特别拙劣呢？咁佢哋嘅人才配备得特别唔好啊，系咪呢？又或者系出现咗新形势，中共喺过去嘅30至40年里面屡试不爽嘅通过民族主义去增强中国人对中共当局向心力做法，而家失灵啦？究竟系咪已经冇效呢？咁林培瑞就回答话，
互联网是个很新的媒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你要是回到40年代，在延安，媒体是布告板。
林培瑞话，互联网系一个好新嘅媒体， 在共产党历史当中，你要返回到40年代的延安，媒体呢其实只是一个报告版。然后50年代呢就是无线电。慢慢地电视出现了。由这一系列当然就有书籍杂志的出现。所有这些媒体共产党能够从上而下控制，因为内容他们能够控制，老百姓并没有自己平台，所有的信息来源是共产党自己的媒体。但是互联网就不同了，它不单只是能够有新的信息下来，而老百姓自己亦有自己的平台。他们不单只是听，而且是能够讲，用户用互联网去讲自己的说话。所以从互联网20年前出现之后，我们越能够看到刚提到的那种由下往上出现的价值观，不只是从上而下的价值观。在今年的2月北京冬奥会举行的时候，同时出现刚才提到的田女事件，这个现象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林培瑞说不愿意从上往下这些价值观，什么民族主义啊，中国的冬奥开得很光荣啊，我们作为中国人都能够发泄我们的民族主义，任何国家都会有这种反应，这个亦是自然亦是真实的价值观。林培瑞说不是说这些都是假的价值观，它的来源都是从共产党从上面下来的，从底下那种呢，例如铁链女啊，出现亦是刚好你刚才提到的共产党运气不好，啱啱就是冬奥会的时候出现的故事。而在网络上据统计，那些评点论呢比冬奥仲要大。咁铁链女这个人，这个故事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出现，引咗好多网上的人注意，这个好自然的，这个亦不是第一次。以前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就有这种丑恶的故事在网上出现的时候，好多人马上关注而且同情。林培瑞就觉得值得注意，就是为什么全中国人都人都注意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因为那些这么多人几百万人都认识田连女？这个当然不是啦。是不是他们都是江苏那个地方的人呢？又或者会去到那里接触这个情况，直接接触呢？这个更加不是。绝大部分的人只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为什么对这些故事这么有兴趣呢？那就不能够不承认，是因为公众在自己生活里头也有过类似的不公正的事情。不一定是咁招眼咁特殊嘅情况，但係不公正嘅待遇，社会嘅不公正问题，佢哋好多人亦注意到。咁所以一听到田女，佢马上有一种嘅同感，就係通过嗰个经验发现呢度有啲不满，反应就好多啦。咁所以林培瑞就觉得铁链女出现同冬奥出现喺同一个时候係一个好嘅例子，能够解释刚才嘅问题，就係有啲价值观係党嘅价值观从上而下。有啲系从日常生活嚟嘅，系共产党绝对唔欢迎嘅，想压制嘅故事。咁铁链女嘅故事出嚟嘅时候，当地嘅官方做咗一次解释，老百姓唔收货，咁又解释一次，亦唔卖账。咁大概系第四次解释嘅时候咧，都仲系唔系卖账，咁唔系咁相信官方嘅解释，完全系一种从下而上嘅价值观，而且系好普遍，非常普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林培瑞教授的第一部分。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员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表达了对推特前安全负责人的同情。他在这场听证会上概述了对这个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深切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推特前安全负责人皮特·马吉扎特科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如果门没有上锁，无论哪个有锁匙都是没有意义，而且这种漏洞并不是抽象的。话公司的某一名员工可以控制这个房间里面所有参议员的账户，其实都不为过。他还说，考虑到用户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切实伤害，他认为有必要冒着他和家人的个人和职业的风险，你都成为吹哨人。接到传票而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扎特科补充说，他披露这些信息并不是出于恶意，或者目的在于伤害推特。扎特科此前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美国政府监管机构提交的长达84页的投诉当中披露了一些信息。他说对高管的奖励措施促使推特高管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扎特科对参议员说，推特有一种文化，就是对上级报喜不报忧。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说，依照扎特科的讲法，那个保险库的大门是敞开的，而且保险库包含的关于你的信息比你想象的要多很多。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几位参议员对推特的漏洞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表示担忧。 委员会当中的首席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说，一些数据是信息的金矿，可以被用来损害美国的利益，推特有责任确保数据受到保护，而且是不会落入外国势力手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你今天的证词证实了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已经失控的流程，监管环境不足以完成任务，是时候在国家是实行改进了。格雷厄姆说，他正在与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合作建立一个真正是有牙齿也就是有实际执行力度的监管的体系，类似于欧洲已经制定的体系。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